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加沙停火破裂，胡塞武装四度袭击美国舰队。中共军队滋扰台湾，美国国务院批评明目张胆。瑞典关注中共升高紧张。委内瑞拉反悔接收遣返公民，美国警告将会面临严厉制裁。川普签行政命令改革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川普说没有跟普京讨论对乌克兰援助，美国特使星期日继续谈停火谈判。川普政府考虑大幅削减艾滋病毒预防经费。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和哈马斯代表团原本正在多哈谈判，试图在停火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弥合双方分歧，但是并不成功。星期二凌晨，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打破自从今年一月以来的停火局面。加沙卫生官员说，星期二的袭击造成超过4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今次袭击只是开始，以色列将会持续行动，直至到摧毁哈马斯，同时解救所有被扣押的人质。白宫表示，美国政府事先已经获得通报，并且对以色列的行动表示支持。据也门胡塞组织控制的媒体星期三表示，美军至少发动了10次空袭，目标包括也门萨达省和荷台达地区。胡塞武装星期三宣称已经在72小时内4次攻击美国在红海的舰队。而美国方面就由上星期六开始对这个德克兰支持的组织发动严厉攻击。中共军机舰艇星期一上午在台湾周边海空领域执行联合战备巡逻。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中共不能够既对台湾制出明目张胆而且不负责任的威胁，还自称话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想要外界信服。美国将会持续支持台湾。美国国务院表示，我们同国际伙伴一起坚定支持两岸和平稳定，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者威胁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另外，针对中共军方在二月期间无预警在高雄和屏东外海或设实弹演习区，瑞士外交部长卡西斯星期二表示，在联邦议会答问的时候说，他已经向中共当局和中共驻瑞士使馆发出警告。中立国瑞士罕见的举动凸显了台海的重要性。委内瑞拉政府之前同意恢复接收被美国遣返的移民班机，但是近期又拒绝接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警告，如果委内瑞拉不接收被美国遣返的本国公民，将会面临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卢比奥的警告和美国近期加强遣返非法移民的政策密切相关。上星期六，川普政府曾经根据1798年的敌国条文法，将超过200名涉嫌是委内瑞拉犯罪组织阿瓜拉列车帮成员的非法移民驱逐出境，同时送入萨尔瓦多的恐怖分子监禁中心。阿拉瓜列车帮是委内瑞拉境内最大的犯罪组织之一，涉及毒品交易、绑架、人口贩运等犯罪活动，同时在过去几年迅速扩张到多个拉丁美洲国家。美国政府已经将它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寻求将灾难准备的责任转移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加强改革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 FEMA。 这项最初由白宫在3月10号预告的行政命令，要求审查所有基础设施持续性和准备以及回应政策，来更新并且简化联邦程序的做法。白宫在这项命令的事实清单表示，这项命令要求修改关键基础设施政策，更好地反映所评估的风险，而不是使用全灾害管理方法。 该命令创立了一个国家风险登记册，来识别、描述和衡量美国国家基础设施的风险，同时简化联邦职责，来帮助各州更容易同华府合作。川普在一月的时候下令对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进行审查，但是并没有关闭这个国家主要灾难应变机构。一名白宫官员表示，最新的命令目的不是关闭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针对乌克兰议题进行通话，几个钟头之后，川普的特使艾科夫在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停火谈判将会在星期日在沙地阿拉伯城市吉达展开。路透社星期二报道，普京同意暂停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但是拒绝为30日全面停火背书。川普希望这是迈向永久和平协议的第一步。乌克兰表示将会支持退一步的协议，当日又指控俄罗斯基本上否决了美国力推的停火方案，因为俄罗斯刚刚同意暂停攻击能源网络，短短几个钟头之后就对乌克兰境内的民生设施发动一连串袭击。在川普和普京通话结束之后，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强调任何解决冲突的方案都需要终止所有对乌克兰的军事和情报援助。不过川普在接受霍士新闻节目英格拉武汉视觉的访问时候表示，我们谈了很多事，但是完全没有讨论援助。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正在权衡大幅削减联邦政府国内艾滋病毒 HIV 的预防经费计划。知情人士表示，这些计划最早可能在一日之内宣布，但是还未最终决定，可能会被撤回或者调整。知情人士说，目前川普政府正准备大幅裁减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DCD 的人员，这是该机构重组计划的一部分。 CDC 在官方网站表示，该机构在2023年的财政年度花费了大约13亿美元用于预防艾滋病毒、病毒性肝炎、性传播感染和肺结核。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表示，该部门正在遵从川普政府的指导方针，仔细审查所有部门，看看哪些部门存在职能重叠，可以通过精简来支持总统重组联邦政府的更广泛努力。台湾国防部强硬回应中共军事演习，欧盟指中俄假信息干扰西方民主，中国新职业帮失业人士假扮工作，石破茂同南非会谈至20峰会合作，泰国对中国免签证60日或减少为15日。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19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当地时间3月18号，台湾国防部组织立即备战操演，正面回应中共17号的对台湾军事演习，单日出动54架次的军机滋扰台湾。同一日，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亦都以强硬的态度回应中共藉着台湾艺人身份混淆视听的行为。他表示，若果在台湾的艺人有中国大陆的户籍身份，就要强制注销中华民国的身份和户籍。当地时间18号下午，国防部长顾立雄痛斥北京当局17号的军事演习是沉人生事，为了堵塞中方假借演习乘机攻击，台湾军队亦都启动了立即备战操演。18号一早，沱江级巡逻舰延伸苏澳港，今次立即备战操演被基层官兵昵称为小汉光，内容有反制灰色地带侵扰、网络攻击和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由北部到南部都传出有部队出现。台湾国防部公开海军左营舰监控中国桂林舰的画面，空军亦都公布 F-16V 监控到中共的攻击异型无人机的相片。台湾军队时刻戒备 随时准备作战，防止倒截中共用演习当作掩护，由演习转为战争的可能性。时事评论员江峰在节目分析中共今次对台湾军事演习的异常。他说，过去军事演习消息都是以国防部为主，高度宣布演习的细节，而今次就换了外交部做主角。毛宁在记者会先讲到捍卫主权，然后将矛头指向美国，说美国以台制华，而国防部就好像哑了咁，到而家都冇出声，冇事先通告，冇划禁飞区，甚至连个联合乜乜号的代号都冇。江峰认为，中共今次军事演习只是配合中共的民工武客宣传。之前中共对美国的关税战发出威胁，宣称准备迎战任何类型的战争。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回应说，我们已经准备好，渴望和平的人必须做好战争准备。美国国务院在2025年2月13号更新官方网站的美台关系现况就讲明，确实删除了长期以来不支持台独的表述，同时增加了期待两岸分歧能够以不受胁迫，两岸人民都能够接受的方式解决的文字。此举引发北京强烈反弹。中国外交部批评美国此举是以台制华的错误信号。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随后就澄清，说这只是例行更新，美国的一中政策从来没有改变，强调仍然致力于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与此同时，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近期的言论将中共定位为境外敌对势力，这个表态确实比过去更为直接，显示台湾在面对中国压力时候的态度转趋强硬。这种措辞不单止回应了中国长期以来的民工武吓，亦都同美国调整对台湾表述的时机形成某种呼应，可能会进一步刺激北京的神经。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近期重申台湾必归的立场，同时试图通过外交压力影响国际舆论，甚至间接促使部分台湾艺人转发相关信息。不过这种做法在目前的局势下显得力度不够。面对美国和台湾的连续动作，单是靠口头警告或者舆论操作难以有效扭转局势，尤其是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孤立台湾的政策已经有所警觉的情况下。例如美国国务院近期仲批评中国滥用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试图将台湾踢出国际组织，显示华府对北京的施压已经不再完全迈仗。目前台湾社会的罢免运动，清除中共在台湾的代理人，遣返宣扬武统台湾的大陆配偶，都是台湾社会层面在度主动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而在高科技层面，台湾就正在加强与美国更多的合作和联系。联电前董事长曹兴诚在面书发帖文表示，台积电将会对美国再投资至少1000亿美元，这笔巨额投资加深台美经济合作，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和美国总统川普以后可以随时沟通，令台美外交直达天庭，这是台美外交上的重大突破。曹兴诚认为，魏哲嘉董事长厚重、笃实、和善、智慧是台湾人的典范，光芒四射。台美关系的升级重挫了中共对台湾的民工武吓，美国已经将台积电安全视为核心利益，不容许中共武力侵犯台湾。台湾自我保护意识加强正是美国要的。时事评论员安清分析说，现在有很多人担心台湾会不会是第二个乌克兰，川普某一日会不会说台湾手上没有牌。我认为川普不会抌低台湾，反而仲会加强同台湾的合作，帮助台湾加强他的国防实力。之前川普对台湾的一系列言行是一种激将法，等台湾首先本身要强大起来，台湾人民只有自己的内心先强大，才有外部的帮助，那就是内外因素的关系。 18号，欧盟对中国同俄罗斯的信息操控和信息渗透发出警告。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卡拉斯在外国数码影响力行动情况最新的年度报告指出，中俄两国大规模使用数码手段，试图干预和操控西方民主体制。他的做法已经对欧盟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卡拉斯特别提醒各国不要低估这些资讯操控行动的影响，也不要低估幕后操控者的意图。该报告说，2024年有80多个国家和200多个组织受到假信息攻击。乌克兰战争是俄罗斯影响行动最集中的话题，而巴黎奥运会、摩尔多瓦选举以及德国农业劳动者的抗议活动亦都是俄罗斯操控信息行动的目标。他指出，这些行动的目标是破坏民主社会稳定，破坏民主体制，加深民主国家和盟友之间的鸿沟，削弱欧盟在国际事务的地位。报告还说，俄罗斯有一个由国家单位和非国家单位组成的错综复杂网络，正在创作内容和扩大传播。在这个网络里面，既有社交媒体网络红人，也都有国家媒体和政府发言人，而中共就越来越多借助私营公关公司或者网络红人来创作和扩大传播和中国利益相符的内容，或者为中共官方立场辩解的内容。该报告虽然没有指责中俄的联手传播假新闻，但是已经注意到在俄乌战的头三个月，中俄两国信息的立场非常相似，都是指责北约对冲突升级负有责任。欧盟自认辨别中俄两国操控欧洲民意的能力正在提高，不过一些分析人士就担心，认为欧洲阻挡这些信息操控的能力还有待改善。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8号报道，近期因为一些失业的中国人假扮有工作，导致一些新的专业服务公司兴起，开始为失业人士提供度身订造的解决方案，包括可信的外观这些服务。据南华早报透露，有一些人的做法非常夸张，为了令人相信自己还有工作，他们不惜利用专门的服务公司可以提供虚构的办公室、度身订造的职位，甚至提供模拟面试这些服务。在虚拟工作的公司只需要给30元人民币就会看起来日日在这里正常上班，而给50元人民币呢，甚至还有可能梦想成真，坐在一张真皮梳化上高做下老板。一些公司可以向失业人士支付虚假工资，失业人士作为顾客支付了一笔款项之后，扣除费用和社会保障金，就可以获得较低的工资，因为这样可以令他们继续获得社会保障。这种虚拟工作的做法对于年轻人尤其有吸引力。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6至24岁的年轻人之中，失业率达到 15% 至 20%。 而在之前一直就有年轻人被解雇之后，成日在咖啡室或者是图书馆里面坐，直到深夜才回家，假扮好像还有工作一样。外界认为这样体现了中国大陆一种令人窒息的社会压力，失业的冲击可能会导致焦虑甚至是抑郁，有些人不愿意告诉家人知失业，亦都可能是人对于面子和社会家庭期望的重视。观众朋友，中国新兴一些专业的服务公司等失业的人看起上来好像日日正常工作，你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你觉得他们是不想令家人担心的话，请按一指；如果你觉得是一种心理满足，请按二指；如果你觉得是没事找事做，本来就没钱还要给钱，请按三指；又或者你有其他意见，也都欢迎留言给我们。18号，日本首相石破茂和正在访问日本的南非共和国副总统马沙蒂内进行会谈。 讨论双方将会在今年的 G20 峰会方面进行紧密合作。近期由于美国和南非的关系正陷入断交危机，因此日本首相和南非副总统的会谈引发关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石破茂向马沙蒂内表示，日本将会在今年在横滨举办的第九届非洲开发会议 TCAT9 和在 G20 峰会等方面和南非紧密合作。马沙蒂内就表达感谢，表示希望进一步加深合作。另外，石破茂仲提到，希望在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和北韩的核导弹问题这些方面携手应付。1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南非驻美大使拉苏尔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同时将会被驱逐出境。导火线是南非大使发表了一些针对川普的言论。卢比奥表示，南非正在利用 G20 平台推动川普总统反对的多元、平等和包容 DEI 理念，以及应付气候变化的政策。而国务卿的职责就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优先，而不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或者助长反美主义。作为今年 G20 轮值主席国，南非曾经在2月份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两日的 G20 会议，不过卢比奥并没有出席，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亦都缺席。据外界估计，川普总统亦都不会出席在南非举行的 G20 首脑峰会。峰会将会在11月27号至28号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举办。去年泰国大幅开放免签证入境的国家数目和停留日数，但是就频频传出外国旅客免签证入境就从事非法工作。泰国观光暨体育部长透露，免签证60日将会缩短为30日，有人仲建议中国旅客免签证改为15日。曼谷邮报报道，17号泰国观光暨体育部部长索拉雍表示，该部门过去几个星期和有关单位密切讨论相关议题，大家在原则上都同意将免签证停留60日缩短到30日。索拉雍表示，外交部亦都了解到相关议题，不过未来仍然有更多细节要讨论才会正式公布政策和修改规定。18号外交部表示，目前还未有正式决定，之后会作出更详细的讲明。为了刺激经济，2024年7月15号开始，泰国开放93个国家和领域到泰国免签证，同时可以停留60日。但是中国演员王星今年1月初受到诈骗集团诱骗，以工作名义先到泰国，再被拐到缅甸的诈骗园区。新闻闹大了之后，重挫中国游客到泰国的信心，重伤泰国形象，同时亦都冲击泰国旅游市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川普透露最终协议，共军出现重大转向。习近平身边真出事，这个预言要成真。北京人体内锂浓度异常高，退伍军人说愿为台湾牺牲。黑龙江一医院招保安吓人一跳，开创先例，莫迪加入川普真相社媒，九成法国人赞成恢复征兵。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为礼拜二同普京的会谈划出重点，有消息说俄乌可望在几个礼拜内达成停火，接下来美国的注意力就要转移到亚洲，台湾将成为重点。川普17号晚在真相社媒发文， 预告18号一早要同普京通话。川普同时写话，在通话之前，双方已就俄乌最终协议的很多要素达成一致，但仍然有很多内容尚未解决。他没有详细讲美俄乌究竟在哪些要素上达成一致。此前一日，川普在乘坐空军一号返回白宫时告诉传媒知，他同普京会谈土地和发电厂的问题，要分割一些资产。这个是发电厂第一次出现在俄乌和谈中。每日快报说这个可能包括扎波罗热核电厂，这个是欧洲最大的核电厂。目前俄罗斯要求乌克兰由乌克兰东部撤军，规划俄罗斯被冻结资产，解决北约的威胁，拒绝欧洲驻军乌克兰。乌克兰要求安全保障，但泽连斯基手中有乜嘢牌逼普京让步呢？美中问题专家蓝硕分析，美俄乌三方目前的位置讲，川普和普京仲处在互相试探的阶段，好多问题要见到面先至倾。到今日为止，川普和普京之间从来没有达成过一些预设的协定，只是大概有一个停战的框架，见面之后倾乜嘢，会谈到乜嘢程度，而家都好难讲。乌克兰手入边本来就冇乜嘢牌，乌克兰占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相当于俄罗斯占领的乌东地区1%的领土，所以话多一啲少一啲，实际上冇乜太大区别。国务卿卢比奥上个礼拜已经明确说明美国要向亚洲转移。他说欧洲或乌克兰无休止的冲突对印太地区不利，如果能够以某种方式被欧洲大陆带来和平，这样美国就可以更关注印太地区。程晓农在政经最前线中谈到，就算俄乌暂时停火，双方也可能是打打倾倾，拖延好长。川普希望欧盟来主导停战之后的战场维和，但欧洲军力太差，不舍得出钱，又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特别邻近乌克兰的德国军力弱到不堪一战，不足以帮助乌克兰。因此在欧洲真正做好军备，能够保护自己之前，俄乌和谈不一定能够取得真正的进展。程晓农认为，美国要将主要力量转移到亚洲对付中共，台湾就成为美国在美中冷战中最终取胜最大的关键。台湾的战略地位因此会变得非常重要。这两日川普下令美军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维护红海通航，亦被认为是争夺海权，阻止中共反超。关键时刻节目说，针对攻击红海船舰的胡塞武装，拜登政府是防范性压制，川普就是压倒性轰炸。配合川普近期反复强调要兼并格陵兰、巴拿马运河，猜测他希望打造一个红海到巴拿马再到格陵兰的美国铁三角，在这个铁三角中的所有领域都不会逃过川普的掌握。17号美军专门苏肌肉发布战斗机由航母起飞，准备攻击胡塞武装的影片，同时川普震慑胡塞武装背后的伊朗，说胡塞武装开的每一枪都要算在伊朗头上，这个引起伊朗会不会挑起中东战火的忧虑。蓝硕认为这个不会拖住川普，他说那个地方不用牵扯太多的军力，而且对于中东问题来讲，美国只要在那个地方，基本上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即使美国的舰队不去，以色列自己都可以解决中东问题。胡塞武装对于美国政府来讲，这个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关键的问题是拜登政府采取了一种不作为的政策，所以就一直放在胡塞武装那里做坏事。川普总统定了这个决心，胡塞武装很快就会解决。美国需要尽快关注印太，因为中共在这一带越来越咄咄逼人。上报最近发表署名汤明辉的文章说， 中共正以连续军事行动试探川普的底线。这个几月来，共军在台海周边和南太平洋两大地区都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特别在澳洲外海完成军演后更绕行澳洲。这种罕见举动绝对不是一时兴起的快闪军演，而是宣示澳洲和台湾都是中共意图染指的势力范围。新西兰国防部长柯林斯亦都警告说，参与演习的共军舰艇配备可打击澳洲的先进反舰弹道导弹，是极为强大的武器，这种规模的舰队以前从未在当地出现。中共出现重大转向，印太区域形势出现重大变化。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17号继续爆料说，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缺席重要会议，证明确实被捉。赵兰健表示，我对我的消息来源有绝对信心，何卫东已经被捕。何卫东缺席的这场会议在14号在北京举行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军方出席的最高官员是中共军委委员刘振立，发言的是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反分裂国家法是对台重要事务，何卫东正在分管这项工作。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对大纪元说，反国家分裂法应该是何卫东工作的一个重点，他没有出席这个会议，他可能真是出事了。姚成仲透露，现在军队大清洗确实已经仲是。我在海军系统入面亦听到了海军现在人心惶惶，是描画在海军提拔的一些人，现在大家都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姚成认为，将有核包括军委这班人所采取的行动，就是将习近平这些铁杆心腹全部捉起来，叫清军责。这个主要为下一步四中全会将习近平赶下去做铺垫。前无奈张友侠的亲信傅文发被调任武警部队副司令员，而武警司令员黄春宁已经消失四个月，缺席多场重要活动，傅文发很可能会胜任武警司令，令张友侠将武警大权收归旗下。这些变化结合来看，习近平手中权力似乎已经失去大半，推背途中的有一军人新大功，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似乎越来越可能变成现实，习近平会不会遭遇政变值得关注。英文南华早报透露，对比发现北京居民血液入面的锂浓度比中国其他工业城市高出20倍，而且没有找到相关暴露源。对这个令人担心的消息，除了中科院网站简短通报之外，只有财新网发布报道，但很快被删除。南华早报的报道引用了美国化学学会2月24号在生态毒理学和公共卫生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研究的主笔是中科院环境化学家胡立刚教授，他们监测了北京和长沙的母体和脐带血中的锂浓度，结果显示北京孕妇和婴儿体内的锂含量异常高。南华早报说，如果婴儿脐带血和母体血液中的锂浓度超过每升13微克，对健康构成严重威胁，而北京孕妇体内锂含量甚至达到每升 27.31 微克。法国文化电台评论说，这项研究没有成为中国媒体的头条，令人惊讶。研究还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谜，模型估计表明长沙人的血入面锂主要来源于谷物、蔬菜和饮用水，但是北京母亲摄入的锂中有 96% 找不到源头，不是来自食物、水或空气。胡立刚表示，北京存在一个稳定的未被发现的暴露源， 值得关注的是，研究人员没有讨论北京的锂电池厂会不会和这个现象有关。北京至少有5家研发并生产锂电池的公司，尤其是由去年6月开始，中国最大的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落户北京。锂含量高会导致锂中毒，这个对人体的所有重要器官都会有影响，尤其是肾脏、甲状腺和神经系统。中共渗透与统战变本加厉，台湾政界、军界及民间齐心应付。赖清德总统上个礼拜提出17项因应策略，掀起一股反共热潮。台湾好多退役军人最近在网上自揭身份响应，社群平台 Threads 好多退役军人出面表态，喊出我是台湾人，我反共，国家有难必定挺身而出，不畏惧中国的威胁，贴出身穿迷彩军装的相片，并公布自己服役的梯次。反共网红波特王亦晒宪兵服力撑，令这股反共声浪更高涨。好多网友声援话，只要有战乱，无论内乱定是外来战乱，绝对愿意为台湾牺牲生命。41战斗机作战队，空军中尉退伍，我会保卫台湾自由民主。陆军2111梯步道交召了3次，只要国家需要我，随时上战场。旅美独立视频人蔡慎坤对台湾央广谈到赖清德在国安会议的讲话，蔡慎坤说，这个是首次有台湾领导人将中国定位为境外敌对势力，表示赖清德对中共的武力威胁已经看得很清楚。蔡慎坤说，中共对台湾的政党渗透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野党和中共眉来眼去，暗中勾结非常深，未来台湾如果再出现政党轮替，不排除就和中共合并。蔡慎坤认为，中共外长王毅公然宣称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这个和中共用所谓的一国两制来笼络台湾人心的做法完全背离。而王毅这样讲，他心里面是有底气的，是因为中共现在对台湾是完全撕破了面，台湾政府如果不吸取当年国民党在大陆的教训，很可能就会被中共彻底吞并。显然赖清德清晰看到台湾面临的问题。黑龙江省泰来县医院近来招聘保安，月薪只有人民币1750元，但要求年龄在3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身高1.7米以上，目前已有3人报名。这个消息一度登上微博热搜第一，院方对媒体证实招聘内容确实是这样。医院说保安工作是临时工，因此要求比较高，避免太多人应聘争崩头。网友都感叹太难了，不少人留言说学历不断贬值，普通的细路未来何去何从，就这样的待遇就叫人生三胎，底层收入都好低，你会发现你连做保安的资格都没有。还有内蒙古的网友透露，我们这个火车站安检一个月1900元，全月无休，每日10小时，亦是要求35岁以下大专，照样有年轻的女子去做，感觉就业真是太差了。印度总理莫迪17号加入美国川普总统旗下的真相社媒，成为第一个加入真相社媒的外国元首。当日较早时，川普在真相社媒发表一段莫迪和美国著名博客兼电脑科学家莱克斯·弗里德曼互动的影片。莫迪登陆真相社媒后，先和大家打招呼，接住就转发川普这个帖。莫迪写话，多谢我的朋友川普总统，我在影片中倾到广泛的话题，包括我的人生旅程、印度的文明观、全球问题等等。印度一直试图在中美俄之间保持平衡，现在莫迪开创外国领导人加入真相社媒的先例，这个可能是在中美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印度向美国靠拢的信号。 根据法国知名民调机构益普索最新调查，86%的法国民众支持恢复征兵制度，但对是否强制所有青年服役意见明显分歧。这项调查是在3月12号到14号进行，针对法国1000名18岁以上人士，数据显示 53% 的受访者支持强制兵役，33% 的人倾向自愿兵役，35岁以下年轻人中有 78% 赞成恢复征兵，但只是 41% 支持强制兵役。另外 39% 男性赞同不分性别征兵，反过来 24% 的女性认为应该谨慎男性服役，24% 的女性认为应谨限男性服役。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三年的背景下，多个欧洲国家已经开始讨论是否加强征兵和增强军备，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不过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15号接受巴黎人报等多家媒体采访时说不会恢复强制兵役，这个是不切实际的。法国自2001年废除征兵制，转向自愿兵制度，马克龙近期一直推动欧洲加强防务，劝盟国为乌克兰维持和平部队派军，但他同时强调法国不会恢复强制征兵。马克龙说我们没有多余基地，没有多余后勤，重新训练80万年轻人绝对不是一个可行或现实的计划。据报道，训练80万年轻人的经费等同购买80架飙风战斗机。
习近平疯了，竟然想复活政敌，副察已经遭秘密起诉，陆委会批评中共未审先判，川普不给习近平的面，中共武招还能够走几远？过去三年307家中国银行消失。旅澳法学家袁鸿兵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想打开潘多拉魔盒，对付政敌，实现连任。袁鸿兵17号接受看中国采访时说，蔡奇在两会后发起所谓习近平8项规定，其实就是整风，背后的原因是内斗激化，习近平被逼到要背水一战的境地，因为这样习想出两招，一是发动台海战争，二是将昔日政敌薄熙来放出来，藉薄熙来的所谓平反来对付反习太子党。薄熙来是习近平最大死敌，中共18大前习近平和薄熙来争夺大位，薄熙来和同党周永康甚至发动政变，差点被捕时任党魁胡锦涛。习而家要将薄熙来放出来，显然是被逼入绝境，没有其他路走。袁鸿兵引述来自北京消息说，目前主要的中共太子党取得一个共识，那就是绝对不能够被习近平在21大继续连任，领衔反习的是邓朴方和陈元、温家宝等人都参与，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习近平全面违反邓小平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路线，导致中共陷入内外交困。这些人打着邓小平的旗反对习，而薄熙来当年掀起所谓唱红打黑，就是反邓小平路线，要重回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温家宝曾力主严惩薄熙来，袁鸿兵讲温家宝当时的原话就是薄熙来擅自调动部队，如果不严惩，共产党就会国不将国，乱局一定会发生。因为这样，蔡奇就向习近平建议以被薄熙来平反为由追究温家宝政治法律责任，利用薄熙来打击政治对手。不过这件事对习近平风险太大，一旦失控那就后患无穷，因为这样习近平决定要蔡奇先搞几个月整风，进行一次大清洗，如果效果令习满意，那就不用动薄熙来。 袁鸿兵亦讲到台海局势，他说习近平的一个底线思维就是发动台海战争，解决台湾问题。他亦一直都推动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做好转入战时状态的准备。所以这两次会上，李强称台湾是一个省，共军代表团发言人吴谦亦用武力威胁台湾。袁鸿兵讲，入侵台湾亦是中共对付川普 2.0 的最后一招。观众朋友，你觉得习近平会不会用薄熙来来打击政治对手呢？如果可以，请打 yes， 如果不得的，请打 no。 另外，你认为这一种事情跟薄熙来的仔薄瓜瓜有没有关系呢？请你发表你的看法呢。八旗文化总编傅策在2023年于上海遭中共国安逮捕，中共国台办17号证实傅策犯所谓煽动分裂国家罪一案，已在2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18号接受访问表示，中共将傅策当作宣传样板，审判都是黑箱行为。声援傅策联署工作小组指出，傅策于2023年3月底前往上海之后失踪，两个月后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称傅策涉嫌触犯从事煽动分裂国家罪。不过两年来，除了上述的宣示，傅策为什么被捕，是不是有证据、有起诉书，傅策的健康情况怎样，刑期几长，更不确定服完刑之后傅策可不可以回家，完全没有任何消息。邱垂正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傅策整个审判都是秘密进行，黑箱行动，双方在法庭答辩资讯外界都无从得知。中共仲称会保护司法人权，其实都是大话。就事件，历史学者李元华认为，中共一直都是这样对付意见人士，不只是大陆，连海外那些都不会放过，用些手段来制造寒蝉效应，这些就是他们的一贯作风，压不到人就出手震慑。傅策事件就看得出中共根本不讲人权，为了保住他那套专制，什么都做得出，好像台湾的公民那样，他们可以用公开审判这个籍口，其实根本未审已经判了，而且好有可能说他是中国大陆人，就算坐完监，最后都未必被你顺利返台。笔名傅策的李延鹤于2009年跟随台湾太太从上海迁居至台北，随后在台创办八旗文化出版社，在台持续耕耘两岸文化交流。八旗文化出版社亦在18号表示，出版社的同仁都感到愤怒和不安，无法理解傅策只是个出版人，为什么会被安上煽动分裂国家罪。出版社仍将持续运作，等傅策回家。李元华提醒台湾人去中国一定要有风险意识，中共根本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他只是为了维护他的专制政权，什么都做得出来，没有底线可言。如果看不清中共的本质，一踏入大陆，辛辛苦苦赚回来的钱随时会被他们这班恶霸抢晒。还有，如果你持有和中共不一样的政见，他觉得你影响到他的专制集权，就对你落手迫害。台湾人真是要看清楚中共最可怕的一面。观众朋友，我们一起等待傅策回家呢？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点赞和转发留言，多谢你们的支持。17号，中共外交部证实，中共军队在台海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根据台湾国防部统计，从当天上午6点到下午2点半，共侦测到54架次军机、42架次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中线。中共外交部直接称，这次行动是针对美国国务院修改美台关系页面，删除了不支持台独字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个是美方蓄意推行支持台独的又一例证。 14号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在加拿大举行，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删除了过去一个中国政策的表述，表达了支持台湾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意愿，亦删除了去年11月七国集团声明中的同中国不会脱欧的字样。当日中共驻加拿大大使馆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七国集团的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这几件事导致台湾和中共关系白热化，将中共逼到了墙角。中共现在真是几头痛，对美国和 G7 表示强烈不满，其次是对台文攻武吓。在武方面，他们沿用原来的那种切香肠方式，将台湾的中线事实上抹去，最近又做了新型舰船配合在一起，在武力上进行威胁威吓，令台湾的朝野亲共势力就吓破了胆，以此去瓦解台湾军心民心，动摇台湾意志，其次中共民工渗透搞统战搞颠覆收买，试图瓦解台湾内部，令台湾内部产生一支力量投共埋台来配合中共。加拿大时事评论员丁律开指出，川普将中共定义为美国的竞争者对手，他不会遵守习近平所谓的红线，以他的作风，越是习近平的红线他越要踩，这些就是川普政府对华鹰派有意这样做的，就是要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如果真是和台湾建交，在联合国有台湾席位，这样中共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对中共的杀伤力非常大。最近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和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均爆料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被捕。丁律开表示，看而家的局势，如果连何卫东都被拉了，那即是说习近平在军中的势力真是不掂，可能已经指挥不到解放军。那如果军队落在反习派手上，他们大概率不会出手打台湾，因为一开打即是同美国硬撼，但如果军权仲在习近平的手上，那就有可能真是会动手，因为他对美国一直都不够还击，美中贸易战打到他没晒着数，心入边实在忍了一套气。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可能会想在台湾问题上搏一扑，借这场仗转移视线，甚至发泄不满。3月17号，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31号，国内现存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为4295家。据统计，2024年消失的银行法人有195家，过去3年有307家银行业机构法人退出市场。报道说，这些消失的银行以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为主。美国南卡莱纳州大学教授谢田之前对新唐人表示，这么多银行关门是很严重事件，原因显然是整个中国经济严重衰退，甚至公司企业的融资活动、金融活动都在减低，导致银行的盈利减少，出现呆账、坏账、资金流不正常或者资金短缺，大幅亏损。经济学人曾预测，中共接下来会加快吸收和吞并小银行的速度，而批评者认为这个只不过是个花招，他们说将十几家不良银行合并只会创造出更大更差的银行。最令中共当局担心的是，表现差的小银行倒闭会威胁到社会稳定。2022年河南村镇银行出现了大规模欺诈，导致几家银行冻结存户提款，最终存户唯有踏上街头维权，当局随后派出警察维稳和拘捕维权存户。
17号，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谴责了最近针对肯尼迪中心神韵艺术团的炸弹威胁，这些威胁疑似与中共有关。他对记者说， 本届政府将非常严肃地对待此事，追究外国行为者的责任。我们谴责任何针对美国机构的暴力或暴力威胁。川普总统现在是肯尼迪中心的董事会主席，他希望恢复体现美国传统的艺术和文化，而不是贬低。这个在过去几年很不幸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况。中共为什么惧怕神韵？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女士说，神韵演出承载了一种价值观，他挑战了中共的意识形态的霸权。神韵的演出内容是在努力地恢复传统的中华文化，强调信仰自由，揭露中共迫害人权的现实。这些确实是中共最害怕的。中共现在不单止是在中国境内封锁关于神韵的任何信息，还通过外交的压力、黑客攻击等手段来阻止在海外的演出。这次的炸弹威胁事件是升级了中共进行这样的一种恐怖威胁的做法，应该引起整个社会的警觉，而且特别是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近期美国重量级人物纷纷为神韵发声，揭露中共在美国打压神韵的恶行。其中波索别茨先生是知名政治评论员、调查记者、作家和节目主持人，他在社群媒体上有巨大的影响力，在 X 平台拥有310万粉丝。他曾经在上海美国商会工作，并在海军服役期间参与情报工作，这些经历令他对国际事务，尤其是中共威胁，有着深刻的洞见。雅克斯先生是纽约青年共和党俱乐部的主席，该组织创立在1911年，是全美最古老、最有影响力的共和党青年组织之一。他亦是美国新一代保守派领袖、活动家、作家，经常出现在霍士新闻等主流媒体，并在各大政治论坛上发表演讲，被视为影响美国政治版图的重要声音之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在美国亦在打压海外的意见者，企图将他们的文化大革命输出到我们的国土上。他们为神韵的发声代表美国社会越来越多的正义力量。盛雪女士说，美国重量级人物的发声本身就是对中共打压神韵事件的高度关注，而且显示了美国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他的跨境镇压的严峻性。这种支持不只是对神韵艺术团的，更是对言论自由和文化表达的一种捍卫。好像这样的著名的政治评论员和青年共和党的领袖广泛的传播这样的消息，无疑能够大大的提升整个社会的关注度，这样的影响力能够引发更大的范围讨论和反思。我相信这样的声音能够激励更多的公众关注中共在整个这个国际环境当中的所作所为，增强对中共的抵制，而且亦会更进一步的形成对神韵的支持度。中佩统战言论被查事件持续燃烧。18号台湾民进党籍桃园市议员王庆卫接到家长检举，直指一名郑姓国小校长拥有抖音境内版账号，并发表一连串亲中言论。王庆卫指出，接到家长投诉桃园一所国小的郑姓校长在抖音上发表一连串亲中言论，我爱你中国，两岸一家亲，甚至还在台湾赢了世界12强棒球赛之后说台湾老弟帮中国说辞，令他直呼眼睛。王庆卫说，郑姓校长的亲中言论已经涉及统战思想，可能影响到学生的国家认同，是红色势力渗入台湾校园，校长是公务员，有义务对国家忠诚，不恰当、自我矮化的言论明显不适合担任校长。校长表示，抖音是为个人及家庭休闲娱乐之用，从未改变国家认同。对此，桃园市教育局指出，已经派人入校访察。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